好，我先稍微做一些补充啊，就是关于我们上次讲彼得前书第三章末了的地方啊。好，请大家先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先读第十八节。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或者说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程去传，不是道啊，不是传道，也不是传福音啊。他借着这个灵程去宣扬啊，大声的宣扬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这个监狱里的灵是什么呢？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啊，就是那些挪亚在120年当中一直在建造方舟，他一边建造一边就向大家传这个要赶快悔改，要赶快躲到我这个将来盖好的方舟里面，因为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洪水要来把所有的活物都淹死了。可是呢，那些人都不听，只有他的家人听啊。所以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啊。好，我们先补充这一段。我们要知道啊，在现在在地狱里面就好像一个监狱啊，在这个监狱里面的灵是人，但是呢也有天使，堕落的天使啊。怎么知道，怎么敢这么讲呢？好，我们请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请翻到下面一本啊，我们不久就要讲到的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所以天使犯了罪，那一定就是那三分之一的啊，其中的一些天使啊，神把他们丢在地狱，但是神目前并没有把他们三分之一全部都丢在地狱，所以其他的呢，就让他们去活动啊，就是那些空中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有名的、主治的啊，等等，这一个撒旦的军团。但是那些已经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空中等候审判啊，好，当然他也包括人呐、啊。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这是洪水的审判，然后又提到另外一次审判，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啊。罗德是勉强说是一个义人，但是他是一个不得胜的义人，因为他当初选择住到索多玛、俄摩拉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没有仰望主。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他的叔叔，叫他说你可以先选，哎，结果他就不客气了，他就真的先选了，他就凭着他的肉眼所看到的那个约旦平原是那么的肥沃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好的肉眼看起来是好的自己先拿了。那亚伯拉罕呢就拿剩下的啊，就是那些 比较有丘陵啊，有高原啊，那些比较没那么好的地了啊。可是当亚伯拉罕等到罗洛德走了，他慢慢的向索多玛、俄摩拉靠近的时候，神却过来向亚伯拉罕显现，他说：“你放眼东西南北看，凡你的眼目所看到的，我都赐给你。”所以这个就讲到我们属灵的眼光啊，一定要宽阔。我们属灵的眼光狭窄，我们得到的属灵的产业就少。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眼光宽阔的话，哈，我们所能够得到的属灵的这个基业就丰富。但是他后面又说，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凡你脚掌所踏的地方，我都赐给你。所以第一，我们的眼光要宽阔，第二，我们还要起来走路，也就是说我们要起来真正的学习功课，学习属灵的功课啊，该有信心的就要有信心啊。那这个信心是怎么来的呢？哦，那好几个方面呢。第一个，耶稣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也是我们信心的承宗啊。所以我们的眼睛要单单的注意神啊，不要看海里的波浪，不要看环境的艰难，我们要一直的注视神啊，注视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信心的 author 作者，也是我们信心的 perfecter 啊，是我们信心达到完全的。那当然还有一个信心的来源就是神的话，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神的话呢是有人奉差遣把神的话传给我们，有传道者啊，所以神差遣他的仆人把他的话传给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解释给我们听，我们听了，哇，这个神的话就能够建立我们，让我们有信心啊。好，所以信心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富，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所领受的越来越丰富，我们的信心就会跟着越来越丰富啊。好的，我们请看后面的犹大书，就是在启示录的前面那一卷书，这卷书非常的短，只有一章啊。好，请翻到犹大书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的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什么叫做逆性的情欲？就是同性恋啊，女跟女，男跟男。他们因为是这样子逆性的情欲呢，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刚才在彼得后书第二章，他是草草的说啊，这个火就焚烧了索多玛和俄摩拉，可是这个地方讲得更清楚了，是永火的刑罚。它不是只是当时的一场硫磺火的火灾而已，那场硫磺火却是永火，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在那个在这场硫磺火湖里面被烧死了，他们直接就下入地狱啊，他们直接就下入到那个永火的刑罚里面，那个火是不止息的，那里的虫子咬他们的灵魂也是不死的啊。所以最惨的就是这样子的人，他们在生前主打发一个义人，一个失败的义人罗德来到他们当中， 罗德只是心里难受难受难受，但是他好像对那个环境没有什么力量，没有什么办法。他甚至于天使来了他们还要玷污那个天使还有呢，他跟他的女婿讲，女婿以为他在开玩笑，根本不把他的话当作一回事所以这是一个失败的天使，即使他心里头看到那些犯罪的情形，他心里难过但是他对那个环境无能为力好，那么我们再回到彼得书，我们看到那个18节我刚才漏了讲第一点，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受死，就是他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一些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了，他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而且埋葬了。按着灵性说呢，他复活了，他第三天就复活了好，我们来讲这一段请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6章，请我们翻到前面马太福音的16章，我们看第15节马太福音16章15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基督，这个磐石就是我们对基督正确的认识。所以教会是建造在基督自己的身上，也是建造在我们对他真正的认识的上面。阴间的门不能够挡住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许多的羞辱好，然后呢，并且被杀，第三天要复活所以主耶稣借着他的死，他是义者，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而且他要建立一个新的族类，一个新的新造的团体，那这个团体就叫做教会，也就是我们这些新约百姓的聚集好，所以他后面就说26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那就是下面的事情，17章的事情但是呢，当圣灵来的时候，当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神的国就降临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祷告怎么样实现呢？它经过一段内在的过程，就是当保惠师来的时候，天国就先降临在我们的里面。那当这些有圣灵充满的 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唱诗赞美祷告敬拜神的时候，或者他们在那里谈论神的话神的道的，在那里学习神的话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他们的中间。所以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个人的里面，神的国也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所以呢，这些聚集的新约百姓，他们在地上奉主的名所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奉主的名所释放的，在天上就释放。为什么？因为天国在我们的当中，天国在我们的里面。那当这些有内在的天国的人，他们照着天国的王所指示的，行他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啊，活出天国百姓的样式。当这些人都成全的时候，都成熟的时候啊，神的国就来了。那个时候是千年啊，天国就降临了。那个时候众列国也都要归向神的国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啊，我们请看到21节，彼得前书第三章21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是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哇，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恢复了，我们的良心不再有亏了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坦然无惧的啊，到我们的神的施恩的宝座前了。好，我们再继续22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这是讲到他的复活升天了，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啊，就是那些大能的天使，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都服了他。好，请我们哈，来看一下《生命记》30章11到14啊，大家可以写在旁边。30章，创出立名声，第五本旧约书啊，30章11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那到底在哪儿？不在天上也不在海外，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好，这段圣经可以完全了解吗？如果还不太了解，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10章，先我们翻到新约的罗马书。罗马书第10章，我们从第5节开始啊，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这是旧约，要行律法才可以活。第6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我们人的力量怎么上天啊？ 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去帮我们到天上去取啊？基督。基督从天上降下来成为人，他就是那个律法，他就是那个全备的道，他成为肉身。第七节，谁要下到阴间？刚才在生命记是讲到海外啊，那在这个地方他是提到下到阴间去啊，就是说高跟最低的做一个对比哈、啊。谁要下到阴间去呢？那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所以主耶稣替我们下到阴间呢、啊，他大声的向那些监狱里面的灵，无论是挪亚那个时候死的人，无论是不守本位的天使，那些犯罪的天使，他向他们大声的宣告，他很快就要复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而且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从撒旦的手中把他夺过来了。第八节，他到底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因信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犹太人跟外邦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可以在旁边写个约珥书的珥，这是约珥书第二章从28节到32节所告诉我们的。好，小先知约珥也是传讲这个道理，好，这个真理，凡是求告他就必得救。我们看13节的英文， For everyone who calls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will be saved、哦、他会得救了、哦、好，我们现在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先我们翻到罗马书、啊、再往后翻加弗菲西，在加拉太书的后面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7到15节，找到了吗？以弗所书第七章，第四章，对不起，以弗所书第四章7到15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以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们知道这个起初的教会啊，他们第一所面临到的是逼迫，因着信耶稣而受到的外界来的，无论是从犹太人来，或者是从这个罗马当权者所来的这种因着信仰而受到的逼迫。那第二个，他们所面临到的 就是异端，就是假先知、假教训啊，这个渗透进来啊，要把这个福音的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把它改了啊，一点点的教，这个异端的教就能够使全团都受到影响，都变质了。所以我们就是需要前面啊，前面的这些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让他来成全我们。什么叫做成全？你可以在旁边写一下，再找一个空白多一点的地方。成全的意思就是矫正 correction， 矫正，还有补充、补足、美化，还有装备啊，就是我们需要透过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是五种职事啊 ，ministries， 五种不同的职事，我们才可以得到最完备的矫正、补充、补足、美化，还有装备。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今天各个宗派所认识的基督呢，可能只是部分的，甚至于因为我看到的点跟你看到的部分不一样啊，到现在好像还不能够相容，那这是让父神最难过的事。所以主耶稣在快要受到捉拿之前，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有一个大祭司的祷告，就是为着合一而祷告，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当我们的属灵的视野被扩大，从我们的背景所坚持的那个部分的看见，而被主扩大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看到别的不同的教会，他们所看到的那个另外一个部分的真道的丰富，哇，我们在认识的基督的看见上面就扩大了，就更丰富了啊！所以渐渐的，大家都在成长，都在真道上的眼界被神扩大以后，我们就同归于一。就真实的、充满的、完满的认识神的儿子了，而不是片面的认识他了，就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这个就是长子了。主耶稣花那么大的代价，父神差他的儿子到地上来，花那么大的代价，就是要得到许多的长子，充满基督的身量啊。好，我们再看下去啊。15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啊。我们看到英文的话，15节 ，instead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在爱中把真理说出来啊，在爱中说出真实的话，或者这个 truth 也可以当作真理，在爱的里面把真理说出来，凡事长进，无论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喜欢的不喜欢的，感觉上是好的，感觉上是不好的，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们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个长进是让我们更与基督紧密的连结，那么全身就是整个的教会，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百节就是我们身上的关节，无论在手啊，无论在脚啊，在脖子啊，各方面的关节呢，都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了自己啊。 好，我们看一下英文的啊。From him, 16节 from him, the whole body joined and held together by every supporting ligament, 这就是那个关节 grows and builds itself up in love, as each part does his work. 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有它各自的功能，就是靠着关节。像我的手指头有好几个关节，对不对？哎，那这个手指头就非常的灵活啊，有各种的功能。好，我们现在啊，我们回到诗篇68篇第18节，请我们看，翻到诗篇诗篇68篇第18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最大的仇敌就是死亡。他已经把死废去了，他已经从那个死亡的捆绑里面出来了。因着他是义的，所以他的死啊，就把这个不义的招致的死亡把他死掉了啊，所以他复活了，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啊。所以今天以马内利，他两个名字在马太福音，他第一个名字叫做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第二呢，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他经过了死，他经过了复活，他经过了升天，回到了父神宝座的右边，他就可以降下圣灵来。这个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周围，住在我们的当中，那就是三一神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啊。好的，那现在我们要来补充彼得前书第3章22节，他已经进入了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还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好，请在旁边写启示录1章10节还有12到18节。好，启示录1章10节然后12到18节，请我们翻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1章，我们先看第10节，当主日，那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所以我们每个主日都是在纪念主的复活。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好，那我们跳到第12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7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表示说他是亘古，活到永远到永远，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他受过审判，在火炉当中他受过审判，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哇，那一定非常好听。16，他右手拿着7星，从他口中吐出一把2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有一天我们都要去面对这一位荣耀的主。当我们看到他的威严，当我们看到他的荣耀，甚至于当我们看到他的手上还是有钉痕，他的肋旁还是有枪伤，我们那时候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现在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正在等，等我们这些他所召唤来的人，蒙召又被他选上，能不能够一直的忠心到底啊？所以他很愿意一路上扶持我们，让他来成全我们的信心，而且呢，他来装备我们，来矫正我们，来补足我们，让我们能够变成主耶稣的模样，让父神的心意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完全的实现。